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三十 Plus 心理，我是小贝。
Hello，大家好，我是小明。
今天是我们节目第二季最后一集，耶、
是该开心呢，还是其实听众有点失望？
我也不知道，但我是蛮开心的。
哦，是这一季最后一集哦，我们没有要觉得整个就是到关店这样子。
还没有，还没有。
那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有看到一个非常感动的 Apple Podcast 的留言。
好，他的名字叫做 Eri，然后这个留言是来自于台湾，他是4月27号的时候留言，就算是蛮近的。那他的这个标题呢是"真诚的分享五颗星"。然后他说，虽然没有每集都听，但是每次有听的时候，都可以给我很大很大很大的帮助。我也是一个过几年就30岁的人，正犹豫要不要出国，常常也不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出去，还可以混得很好。谢谢你们一直分享大家出国的心态跟规划，也想听听看有没有出国之后后悔的例子，或是没那么顺利的分享。真的很喜欢你们，谢谢你的分享。没错，我们今天最后一集呢，就是想要来跟大家讲住在海外你会遇到的那一些屁事。
对，既然我们就是因应就是听众的需求，他就说想要听一下我们没有这么顺利的分享。我们今天就来告诉说我们在工作或者私人上在德国遇到的鸟事。
就是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访谈嘛，然后可能大家听起来都觉得哇，你们都是人生胜利组，很爽啊，然后买房子啊，然后可能就在某某大公司上班，觉得很好，很羡慕这样。但事实上呢，就是我们其实虽住在这边呢，就是24小时，然后每天都会遇到各式各样不同的鸡巴事。
可能大家看到就是比较正面的消息，或者是正面的分享，然后我们今天就想要借用这个机会来散发一些暗黑的力量。
没错，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就先来讲讲看工作，就是工作上面我们会遇到哪些很烦的事情。
好，我先来分享。好，我就先分享大家我最近遇到一个鸟事，就是大家可能在报章杂志，或者是可能在社媒体上有看到说，就是德国工会是一个很非常神圣的组织吗？
光明会
就是有一种，因为我会觉得对我外国人来讲，工会是一个从来我都不知道他在干啥小的事情的一个组织这样子。因为对于外国人来讲，我不用，因为我没有参加工会。然后呢，我也不知道工会到底为了我做什么事情。很多人都会说，哦，工会帮你去捍卫就是劳工的权益啊，争取加薪啊，或者是说希望你不要过劳啊。但是我完全没有，就真的很无感。那最近呢，为什么我会把这个工会的事情拿出来呢？就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一个阿多啊，竟然要跟工会报告。我们跟工会报告呢，因为刚好我最近有一个新的专案。然后我们要导入新的软体，然后他就说，如果导入新软体的话，工会必须要同意，然后你才可以导入一个新的软体。
所以你生小孩也要工会同意这样。
不用。但是就如果就代表说，你想看哦，今天我们公司如果要导入一个新的软体，他可能就要说，哦，那这会影响到我们的，会不会影响个人各自的问题啊，或劳工权益的问题，会不会能够看到说，就是员工打卡的时间，就是很怕会触犯就是个人隐私，所以他们就是说需要工会你要去报告，然后工会要了解，然后工会同意。也就是说，如果工会不同意的情况之下的话，即使这个软体能够帮助公司带来多大的效益，都是没用的。
可是听起来好像有几分道理，就是他们其实是好像在替公司的人把关这样。
对，就有一种这种概念，所以他们就变成是说，你要去跟他们解释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呢，对员工的影响是什么。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说，要我一个外国人用德文去跟工会报告。
那怎么办？
就是我当时的时候，本来想要请我的德国同事呢，就是帮我报告，然后我可能就是你知道，如果他答不出来的地方的话，我就用英文讲，然后我同事再用德文翻译。但是呢，就是我老板就说没关系，小敏可以做这件事情，我们就让他做。我就说可是我真的觉得我德文能力没有好到可以用德文解包。 老板就会说没有关系，我会帮你。
这真的是个甜蜜的负担。
你知道当我相信各位听众，如果你们工作的时候，当老板说哦我可以帮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是得要自己做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暗语，这样就是你还是给我做，不要找借口。
然后我就觉得哇靠，你知道英文的 presentation 你要做一个好的 PPT 已经不容易了，现在我还要用德文，而且呢德文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些字我也翻不出来，或者是他也不能就是你知道字跟字这样翻译这样子、对，所以就是一个反正就很难，然后我老板就要去改那些怎么单字啊之类的。然后我因为这个报告呢我还做了就我自己还写了一张 A4 的稿子。
那你报告完了吗？
我报告完啦、就
是
非常的成功，
非常成功。可是那好，那这件事情到底让你烦在哪里？是因为说你要用德文报告很烦吗？
就是第一个，我觉得为什么工会要还要同意这件事情，这是一个，而且他们是每一个组织的工会，就是因为像我们公司，因为德国有很多工会，只要每一个就是 stand out， 就是每一个城市都会有一个工会。我们公司就比如说我们公司在慕尼黑也有。就是也有就是我们公司的话那慕尼黑有个工会、然后我们这边是小乡镇的工会、然后杜塞道夫也有个工会，
所以等于就比如说像民进党然后可能或是国民党他可能就有个地方党部的概念。
对，是这个概念。而且你要就是每个地方的话他们可能都要就是如果你有牵扯到他们其中的员工的话每一个工会你都要报告一次。
所以就等于譬如说好这个政策好可能影响到台中的那个党部然后跟嘉义党部，好，那你就要台中跟嘉义两个党部你都要去报告。
对，因为我就很好奇想说为什么我不能可以直接跟比如说民进党的本部报告就好了，
直接跟蔡英文讲。
对，就这种概念。然后就觉得说哇靠，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说第一个要有用德文报告就是一件非常很鸟屁的事情。
对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工会呢，他如果提的问题我也答不出来的话，我也就是细条条这样。
OK， 就是傻眼在那里，就啊耶。
对，然后大家以为就工会就这样嘛，好，这是其中一个。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跟工会的这些交集，可能就在这一次报告上礼拜报告就等于就结束了，就至少我就安全的通过这样子。然后但不。这礼拜的时候呢，就是我工作我需要就是要做一个 survey， 要做一个调查，想要请问一下我同事们对于很多事就是我手上的报告的一些使用心得。结果你知道吗，在我们公司的话就是因为可能大家如果用 Microsoft Team 啊或者是 Microsoft Phone 的话，大家知道说 Microsoft Phone 是可以用来做 survey 的一个工具，然后其实在很多工作都可以使用，但是呢就是在我们公司的德国是禁止使用的，所有的 survey 的调查他们也是怕牵扯到个人隐私，所以呢所有的 survey 所有的就是这些 questionnaire 的话都必须要去跟工会报告，去跟他们解释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survey， 你这些有哪些题目，那些题目的回答选项有哪一些，然后牵扯的人有哪一些，会不会透露他们的在哪一个组织工作，会不会透露他们的性别，会不会透露他们的姓名。
哇，他们真的住海边
哎！然后我现在就在准备，我现在就在准备这个东西。然后呢，本来大家想想看哦，你可能很简单一个东西，你可以马上就是把 survey 做完，然后你就可以 send 给大家。像在德国呢，别人说我还要先去跟工会报告，工会不是每天都有空哦，他们是有固定集会的时间，所以就别人说你只能在他们集会的时间去报告，然后呢，他们要同意。之后而且你还要把所有的 survey 要翻成德文版的，然后所有的简报也要做成德文的。原本你的 survey 是英文的嘛，因为我同事他们都看得懂英文，但我为了要跟工会报告我必须要把所有东西都翻成德文然后去跟他们报告，下个礼拜要去报告了，请大家静待佳音。
所以你已经真的跟他们结上了梁子，就是你报告完一次就已经过了，但没想到过了这一山你下一山你居然还要再翻译然后还要再报告一次。
对呀、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而且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一个国际性的大公司就是他们就说工会人就看不懂英文啊，所以你如果就是牵扯到德国的话你就得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就是不可以让我直接发这个 survey， 他们也没有让我有这个权限。更夸张的是我想说 OK， 那是说我如果申请这一次就可以以后我就有权限吗？ No， 他们说就是你每做一次 survey 就要再通过一次。 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也太没有效率了吧？就是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还要通过，就是至少你可能就以后的预备期都至少要两三个礼拜啊。
嗯嗯嗯，
就是那个工作预备期就是很久嘛，因为你还要，你看你还要准备，然后你还要他同意，如果他不同意，你又打回来的话，你又要再上诉嘛。
他们也听不看不懂那个题目吧，就也不就关他们到底什么事。如果这个东西是关于公司的机密，机密，那这个到底工会的这个权限到底有多大，所以也是一个问号。好，不过他们就是可能追求一个这个 transparency， 一个透明度吧。所以
就是，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对，你知道大家就很诟病，觉得非常的没有效率。我也没想到我人生中竟然会跟德国工会有所挂钩。相信我，我那时候想说你要一个阿兜啊去跟德国工会报告，我觉得我老板跟人资也是蛮有尬词的。
这工会感觉听起来很像黑社会黑手党这样。
好了，就是也不能说我真的应该说不是不顺利，就是觉得很鸟的事情，就觉得说为什么做一件事情还要层层把关，或者速度变很慢。嗯，
好，不能这么说，他们是热心的民众，好不好？替大家把关。
好啊，来讲完我的，你最近工作上来讲讲你想要靠北的事情好了。
好，我跟你讲，就是上次如果你没有听过离职那一集，不是离职，我们离职那一集，就在介绍离职这件事情的话，就觉得就是我最近真的是心很累。因为其实我本身工作上面就是跟我主管，我们两个就有点像是互配的这个角色这样。但是就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让我很受不了，就是他常常会做决定，然后是以一个用他的这个，不是用他的脑袋理性去做决定，而是用他的感性，就他的感觉就立刻就做决定。那个听起来就是常常就是你就是没有经过大脑思考，你就呸的就这样讲出来了。譬如说呢，像我们最近就是有些产品需要做认证，那就是某产品就我就跟他说那个我们要做认证，那他就说就是啊 ABC 圈圈点点点，他就说哦不用认证，他说他用他的人格担保。我想说这个是牵扯到法律的东西，你怎么可以用人格担保？然后呢我就跟他讲了吵了很久。那 anyway 就是后来呢他就有一天就开会，他就说哦没关系，那我们这个东西就不要卖就好了。然后我就听了这句话，我就觉得啊，你写的公差小，你到底写的公啥？
这是个任性的老板。
不是，对啊，很荒谬。我就说你因为你不想做认证，然后你就说你不卖，然后我就说那你为什么要那么辛苦的发明这个产品呢？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太荒唐了，我就被震折到。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就是好，算了，我就放弃沟通，我就好随便你要怎么样。然后我今天刚好听了那个你想怎样的那个某一集，就刚好在讲沟通，就是我就觉得就是这个是单向沟通，就是好像真的在欧洲就是他们很喜欢说服别人，就是可能在亚洲话可能就是跟你讲啊你买给他公家贼啦，你就想要那给他走的好啊，可是在欧洲他可能就是很喜欢说服你，就是找几百个理由，可能那个理由听起来都很不像理由，但他就想说服你，可是起码就是那个理由就是听起来是有经过思考验证过。然后因为我真的是就是觉得太烦了，可能加上最近就是工作上面就自己的事务上面有些事情就是不顺，当然也 很多跟他有关，都是因为他害我这样不顺。但是竹凡不及备载我就不讲了。那 anyway 就是我上个礼拜四礼拜五我就在家里，我就没有去办公室，然后上班开会的时候听起来就是有气无力了这样。然后他就昨天晚上他就打电话来问我说哎，你还好吗？我说还好啊，干嘛？怎么了？他说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原因是因为上次我最后一次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落下来一句话，我说啊，我跟你讲，我真的受不了，总有一天我会离职。然后他就在大笑，然后我就走了这样。然后他昨天就打来跟我说，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他我就说我没有生你的气啊，怎么了？他说没有啊，他说你今天也没来，你上礼拜也没来，你真的还好吗？我说还好啊。
你不觉得这对话很像男女朋友吵架之后的对话吗？
哦，对，我跟你讲，这更扯在后面，更扯在后面。然后我就说没有，我说我只是觉得很累，我说我今天没去工作，只是因为我今天觉得我睡不饱，所以我觉得我不想开车。然后我说我上礼拜我没去，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我觉得我真的太累，就是心很累，我不想去。他说哈，那怎么了？我就说为什么你每次就是做决定，你都不经你的大脑思考，你都用你的感性，然后你有些事情不想做，你就把眼睛闭起来，就看不到这样。然后他就没讲话。 我就跟他讲了那个就是认证的事情，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说，哦，对啦，其实就是我现在不想处理啊什么什么的。我说好啊，我说好，那你讲这个我就可以理解，我可以接受嘛。但你跟我说你不卖他，我就会觉得你这听起来到底是你在你写的公杀会。然后呢，我就跟我先生讲这件事情，然后我先生就说，哎，你跟你老板，你一天就跟他上班八个小时，你怎么可以跟他一直吵架呢？我们两个住在一起住这么久，我们可能一年可能吵不到三次架。就是我就说，对啊，我说这是不是我的问题？他说可能是我们两个都有问题，
因为我觉得可能你跟你的老板，就是年纪比较相近，
对
对，所以可能大家相处起来是有一点像同辈的感觉。
对，我们年纪其实是差不多的，然后只是因为他在公司就是干的比我久嘛，老屁股。
不是，因为我觉得听众已经觉得很难理解，就是怎么会有人这样跟老板对话，因为可能大家可能在 办公场合应该很少听到这种像你跟你老板之间的内容这样子。
我跟他讲话真的是蛮直接，他跟我讲话也很直接，可是后来就是我觉得我讲的就是真的没有错，就是真的他因为他是做决策的人，他的每一个决策都会影响到其他的人，所以他我对于他要做什么决策我没有意见，但是我常常会觉得很累，是他并没有就是认真思考过去做那个决策，那后面我就要去修正他的这个错误，就会让我觉得哦很烦，因为这件事情是我认为一面就是可以避免的。
没有，而且我觉得比较有趣一点是，我觉得你老板也知道你是一个什么事情都会讲的人。假设他今天遇到一个下属，就是基本上就是老板他就是说了算，然后即使下面的人很多委屈他也自己吞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工作也不会这么 match。所以我觉得搞不好你们的吵架就是你们沟通磨合的方式，
有可能，因为他说他蛮喜欢跟我吵架，我很想跟他讲说，就是我就是因为一直跟你吵架，我小孩生不出来。
你说因为我情绪不稳定？
对，因为你看我上班八个小时跟他吵的架，比跟我先生吵的架还多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但反正 anyway 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他有他的好处，但我只能说他在学习的他怎么当一个好的老板。但
除了我们刚刚两个之前前面讲到我们最近在工作上遇到的鸟事，其实不瞒大家说，其实这几个月也是我非常低潮的时候。言而总之就是因为我转职失败了。对，听起来很沉重。对，因为其实我转职这件事情，因为是转职嘛，所以就是跟原本我做供应链的方向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我准备了好一段时间，然后原本是想说，如果要转职的话，可能先从内部转掉的方式是会比较，就是说比较容易的，相较于就是说我从换了一个新的公司这样子。所以我从去年夏天呢，就有跟老板在谈论，就是说有想要去转到别人部门的一个意愿，然后老板也非常的给力，然后帮我去跟人资比如说会谈啊面试这样子。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所以就拖了好长一段时间，一直到今年年初我从台湾回德国的时候才有机会开始一连串的面试，结果面试了五个主管之后还是失败了这样子。
那你有大哭啊？
有啊，我觉得得失心吧，我觉得低潮是因为我求好心切，就觉得说自己在工作上也工作了好几年，然后在德国也是，现在去面试算是一个肯定自己的能力的时候，然后没想到就是被拒绝了。
可是你之前面试就是找工作找八个月，那你有每一次被拒绝都哭吗？
其实我跟你说，我八个月那时候面试我没有一次哭。我自己的感觉是因为感觉自己准备了很多，然后也觉得说自己的实力很好，然后在现在这个部门就是表现的也非常的杰出，然后老板也是把我捧在手心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去别的部门应该也是可以得到相同的待遇，然后在某一方面他们拒绝我，就会开始觉得说啊，是不是真的是自己实力不足，然后当然我也会开始检讨自己说是不是自己哪里面试的时候没有表现好，还是说其实我也尽了全力，其实是表现我完全的个人特质，只是说这样的个人特质可能在我老板眼中或在我现在这份工作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但是可能换了一个新的职缺，其实点并不是他们现在所需求的那个就是那个职位需要的技能这样子。
嗯哼 OK， 那我觉得也可以以你的例子跟大家说，就是 你看像这么优秀，然后但是还是没有上。有的时候不是你不好，而是可能是人家眼瞎，然后也可能就是你们真的不适合，就跟谈恋爱一样。
我像好像真的告诉自己这样子，就是像就是变成转职失败之后，就会开始问自己说，那所以是还要再去试试看吗？还是说就在原本的领域，就是供应链的东西，再把它做到更好，然后做到更专精这样子？
可是某种程度可能就真的那个人眼瞎，可能有一天他会觉得他妈的还好，就是你可能就会觉得他妈还好没去你那个部门，或是他可能觉得哎呀可惜了，当时就是没看到你这个和事必这样。
我也是这样告诉自己的，我想说没有录取我没有关系，我在别的领域发挥更好这样子。
对，但他那个时候真的很哭的，就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然后我没时间看韩剧，就必须要。也没有必须要啦，就是要陪他聊天聊很久，这样开导好几个小时。
对，我就很谢谢你啊，就很谢谢在我身旁还有几个你知道在德国的一些好朋友，可以听我你知道抱怨那个人生的鬼打墙这样子。其实我自己也很讨厌那时候的自己，因为觉得很负面嘛，因为你一直向别人道垃圾，然后告诉别人说到底是我哪里做不好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没办法理解，想说可是你现在在德国有一份好的工作，然后你的身份也没有问题，就是因为我也有永久居留了嘛，那为什么到底干嘛要这么低潮，为什么这么难过？
对啊，你到底在低潮个屁。
好，这样讲好像有点自己有点不太知足，只是因为原本已经想好说 OK 接下来的计划，想说 OK 就从转职开始，然后包含可能换了一个城市生活，所以我对未来是充满了期待跟兴奋。所以当这个计划失败的时候，你就会开始问自己，就我就会开始问自己说 OK 那我现在下一步要去哪里，然后我是要继续待在这个职缺吗，还是我要往上爬去当管理职，还是不要当管理职，然后要继续待在德国吗，还是回亚洲去。所以你就会开始就是一连串的不确定感跟彷徨就会席卷而来，你就会很怕自己说走错一步就会下错一整盘棋这样子。然后我一个同事就听了我的烦恼，就一个年长的同事，他就说就恭喜你就是踏入了中年危机，你叫我靠北。
哎、欸，你知道像你刚刚上述这个问题啊，我曾经也问过我先生，我觉得我先生是我说过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人，他从来没有上述的这些烦恼。
因为他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有啦，还是说他完全就觉得就是很知足？
他有六字真言，这是他给我的。我想想看哦，他叫做知足，然后常乐，然后最后一个我忘记了。但是 anyway 他就是六字真言，然后我觉得他就是秉持了这六字真言，可能跟他以前的经历有关系，然后所以说他对于就是未来他不会像我一样就是我一直要 plan 我一直要干嘛我一直要干嘛，他不会，他就是过好每一天这样。他虽然就是可能就是学经历没有很高什么什么的，可是他就是一个充满着这圣光智慧的人。而且你知道你刚刚讲不是讲说跟别人倒垃圾这件事情，常常就是我下班然后我老公会问我说哎、欸，你工作还好吗怎么样怎么样，哦，我有时候其实会很懒得回答，或是我不想讲，就我就会觉得哎，我跟你说你也不办。但后来有一天我就问他说，我说哎、欸，可是哦，我如果跟你讲你不会觉得很烦吗，我就等于是我把我负面情绪给你。你知道他跟我讲什么吗？他要讲说不会，他觉得很好笑，
因为他很爱你。
不是不是，他觉得很好笑，他觉得你的那工作怎么那么北兰。然后我就说可能你不会觉得很烦吗，他说不会啊。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害怕去跟别人倒垃圾，但事实上我们的担忧其实都不是担忧，因为可能别人根本不在乎。所以我觉得啦，如果你在海外就是你一定也会有心情不好，或者你在台湾你一定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那你还是适时的你要去跟你身边的人，就是你要去抒发你心中的不愉快。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你可以写信给我们到30plusco@gmail.com。
所以我们现在变当张老师吗？
没有，我会把这信转给我老公。
因为我今年要35岁了，然后呢，所以我那个大叔同事就跟我讲说，就是中年危机就是从35岁开始。然后我就觉得他说就是Middle age crisis 通常就指35岁到45岁期间，然后他说你通常在这个期间你会发现，就是你自己原本相信或是认为的人生顺序，就是 priority 就会开始变动， 那有哪些 priority 就包含比如说你现在对工作的看重，你对你的家人，然后你对你的感情或者是健康，你就会发现他就是说你从踏入35岁之后，你会开始就是去重新的排序跟衡量。然后那时候就跟我讲说，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你现在就给我去找一面镜子，然后直视自己，告诉眼睛，问自己说你现在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等你想清楚之后，你就会找到答案，然后你就从现在开始做之后的安排，这样子。
我觉得，那你有去找镜子吗？
就是厕所的镜子啊。
那你找到了吗？
你说我想要的东西吗？
对啊，
就此时此刻我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想要有社交生活。
等等，你是要社交还是要交配？
就社交，想跟
边缘人是不是？
这很边缘啊！你想想看，你还有老公，然后你还可以去公司上班，就我完全就一个人在家，然后一个人就是你只要在小镇，然后你就只有去超市，我一个礼拜就出门一次而已。
哦，这我不行，这个生活我真的不行，我不行，我一定会俩工。
那我过了一年多，然后要预计要过到年底，
所以我应该感谢我老板，因为我还可以去公司跟他吵架。
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个是不是就是真的是疫情之下的一个身心灵受创这样子，
疫情下这个难民。
对，可是其实就会开始去思考你现在自己要的生活啊。所以我现在听起来很简单，就是说你们觉得说社交生活杀小，但是真的就是当你以前有的时候，你都不觉得这个东西有多重要。就是你当你失去了这些东西的时候，听起来这么很简单的东西，但对于我现在来，就是我一年都没有这种生活。然后以前30岁的我可能会告诉你说，哦，我现在最想要的东西是我想要事业，我想要当一个管理职，才代表说我事业上的一个成功。但此时此刻的我，其实我非常很想要，比如说可以周末回去跟我爸妈吃个饭，然后回比如去我弟弟的家看我可爱的侄子，然后或者是去找个朋友，然后去周末去聚个餐，或晚上下班之后去聊个天。就是一些大家可能听起来觉得想说，哇靠，这不是一件很普通的一个愿望吗？但是因为自己一个人在海外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很多东西，就是我刚刚讲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讲就是很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然后所以我就会开始思考 OK， 现在自己35岁了，然后那40岁的时候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也不想说自己过了40岁之后除了事业说钱然后什么都没有，然后一直一个人在就是然后在国外这样子跑来跑去。因为毕竟就是回顾我过去这大概十几年来，我每两三年就换一个城市或换一个国家，然后所以我也在问自己说 OK， 那这样就是这样漂流的生活要过多久，然后怎么样的国家或怎么样的城市我才愿意去 settle down。 然后就觉得超级难，你就会开始很彷徨，因为你真的不想要45岁或50岁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我先业配一下，哦，如果你有想要认识曾小敏就是交友的话，请一样请就是那个寄信寄到30plus@ceo@gmail.com， 我会先帮他审核一番。
是这个交友平台吗？
对，业配，我业配你这样。业配你。我觉得啊，我觉得这个烦恼你知道我因为我们之前常常聊天，然后我觉得这个烦恼是身边的精英朋友才会有。不是说我意思不是说就是那个就一般人不会有。我的意思是说就是精英就是会有这种奢侈的烦恼。因为就是对，因为真的就是精英才有这种奢侈烦恼。一般的人你毕业你就想说，干，我学贷什么时候要还完，然后想说哎，赶快买房子，要买车，然后要娶老婆。就是基本上他就是基本上你一般的人就是身边会有各式各样这种无止境的屁烦恼，就不会去想说就是啊，那我再来要去搬去哪里，然后再来要换什么国家等等的。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子选择太多，然后不满足，所以什么都想要。然后你看就像我老公他就不会有这个烦恼，因为他就是一个很知足的人。
所以就是因为我选择太多，所以我现在开始排序，就告诉自己说 OK， 那现在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排在后面的东西就是你知道要学着舍弃这样子。
对，我觉得长大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你要学着舍弃。
因为我相信我一定不孤单，我觉得一定有跟我一样困扰的听众。
欢迎写信到30plus@gmail.com。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30几岁的人 不一定是女生男生，我觉得应该三十几岁，假如是你现在你自己也是单身，然后在国外这样一个人打拼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坎。就是你知道国外可能已经好几，就是已经，因为可能你三十岁刚来的时候，你是对于国外生活是充满了期待嘛。那现在可能慢慢稳定之后，你就会开始问自己说、嗯、，OK， 那德国是不是一个你想，比如说退休养老的地方？那如果不是的话，你现在是不是要做一些新的计划，或是你现在有没有新的就是考虑，就是要去，比如说回亚洲或者回台湾这样子？可是因为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做决定，所以我们好像也只能，你知道，边做计划边调整。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有个，比如说你知道，就是可能去问个庙公啊，或是或是就是看有没有什么看可以看到未来的水晶球这样子。如果可以看到我四十五岁的生活，我可能就知道说 ，OK， 我现在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决定。
我觉得你应该去看那部电影叫做《真爱每一天》，或是就是《真爱每一天》，你应该去翻这种电影出来看一看，或是就像你同事讲，把镜子拿出来照一照。所以就是。大家不要看我们就是在德国工作就海阔天空，觉得就啊，你们是人生胜利组，但其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只是大家都没有看到。那换我来讲我的好了。我不知道就是我们这一集上的时候，欧雅的访谈有没有上线？因为如果大家有去听那个欧雅求职吧那个 podcast 的话，其实有访问我跟小敏。然后里面我有讲到说，就是我跟我的家人关系不好，就这一件事情。大概好像在一个月前吧，就是那一天，就是我心血来潮就打电话回家，就讲说啊，就是如果再来打疫苗的话，然后在台湾就是你知道不用隔离什么14天啊，加7天那么久，那我想说那不然就回家，本来想说那不然年底到过年刚好一个月就可以回去，结果就后来就在。电话里面听到其他的家人就说啊，不要来回来干嘛，把家里当作防疫旅馆吗，快嘛回来，然后后来就觉得就是哦，那不要回去。
我觉得听到家人这样讲应该就是还蛮难过的吧，因为就其实真的很想回家这样子。
就很傻眼啊，因为已经两年没回家了、欸、
超级久了，我真的没有办法。你看我跟你说我一月才回来，现在才五月我又想回家。
对啊，就觉得蛮惨的。然后上次我们上次我们不是去爬山，就是你来找我那一次。
嗯，
然后
员工旅游。
对，我们员工旅游。然后我们有另外一个朋友就是 join 我们的员工旅游，就是那个小敏就跟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就打电话给家人，然后就想说就是你有没有看到很漂亮哇，就是那个山那个雪，然后
讲的我们就是一副观光客的样子。
对，然后我就想说就是我就站在那里，然后我想说我没有人可以打，就是我要打给谁，就没有人可以打。
因为你的家人就在你旁边。
对啦，是没错啦，但是就是
她老公啦，就跟大家讲一下，就她老公有跟我们一起去。
对，我老公就是驼兽。但是就没有人可以打、啊、然后你说我老公也就是每天看那些山，也就是看就是习惯了，那就觉得就是 对啊，然后就觉得就很傻眼。然后我觉得最傻眼的事情不是讲说就是你回来干嘛这样，是因为我们家其实有非常非常足够的地方，就是可以让我跟我先生隔离，没有人可以碰到我们俩那样，然后就被拒绝。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可是我们因为有两年不是没回去吗，然后回去可能一个月好，那顶多就是24分之一嘛。然后我们想说就是回去也是客人，就不过三个礼拜一个月，而且机票就也很贵，那就觉得就是如果你们觉得就是连这一个月都觉得很麻烦或是不欢迎的话，那我们两个为什么要就是我为什么要回去，而且想说我又不是欠债跑路，觉得就蛮无奈的这样。然后还有就去年就是不是这个时候疫情刚爆发嘛，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家里有些事情就必须有些文件上要处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家里的人也一直打电话给我叫我飞回家处理那些文件，可是隔了一年就是文件处理完就觉得你干嘛回来。
可能我们讲这也是蛮沉重，不过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相信可能不是只有小贝啊或者是像我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其实像我们这种在海外就是不管你是留学也好，或者像我们已经在海外蛮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我觉得可能如果说你现在在海外是有一个家庭有小孩的情况之下，可能三号你是比较可以找到一些归属感，但是 如果没有一个伴侣或是一个小孩的，或有小孩的话，其实你会感到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根到底在哪里，因为你可能家人就是比如说可能像小贝的状况是家人觉得你长期都不在他们身旁陪在他们，然后或者是你是不是没有尽到孝道的部分，所以我们也会觉得说哦，自己好像对家人也是有点亏欠，因为我自己也会这么觉得，因为我很感谢我弟弟，因为他就是等于说离我爸妈很近，主要是我爸妈今天身体出了什么状况的话，他可能是在第一时间比较可以去帮忙的人，而海外久了之后，你可能也会觉得自己的定位到底在哪里。你对台湾人来讲，他们觉得啊，你在国外就是过得很爽啊，或者是你在国外已经习惯外国的生活，所以你就不是标准的台湾人。但是呢，我们自己在海外，其实我们也永远觉得自己就是个外国人。我们从来像我从来不会觉得我就是个德国人这样子，所以就搞得自己好像两边都不会认同你是属于哪一边的这样子。
失根的兰花。
失根的兰花。
陈之凡是吧？对啊，就是会没有自己的归属感这样。而且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会就是跟家里的冲突也会很多吧，但是哎，我也不知道啦。我觉得这种种族这种认同感哦，就有时候就是会在选举的时候就会浮现了，就会浮现。但是你知道，就是一次又一次久了、啊，然后可能还有就是其他的事情啊。然后我真的是可能心里真的太受创。对于我来说啦，我觉得渐渐的就是。德国这边比台湾像我的家，不是我不在台湾哦，是你会久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就是，哎，你好像熟悉的家乡变得就是好像有点遥远跟模糊，然后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让你有所期待，就是你会让你要回去，就是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期待想要回去，去吃一碗蚵仔煎吗？
也是啊，
对啊，但是那个就是你知道，去你就是观光客的事情你也可以做。然后虽然就是哎，你们可能觉得就是我在这边买房子啊干嘛的好像又有工作又有车就是很顺利，可是说老实话就是靠自己在海外就是很辛苦，你什么事情你都必须你要自己去争取而来，然后什么事情你都必须就是要好好的去经营这样，但也就是因为这样都是自己的，所以你也没什么好说，就是苦也是你吞，好也是你的这样。那我就觉得就是久了就习惯了吧。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说，因为毕竟这也是我们自己做的决定。比如说你自己决定你要来德国，然后你决定要跟你老公结婚，你决定要就是在这边 settle down 买了一个房子，所以因为是自己做的决定，所以也不是有人拿着刀然后架着你说，
对，
就你也没什么好抱怨，因为这是你自己做的决定，所以不管好与不好，你现在也就只能把尽量把剩下的生活把它过到最好，让自己生活最开心。所以小贝就是买了一大堆花，而且还种花花草草，
对，
把自己搞家里搞得跟植物园一样，
对 ，urban jungle 这样，
对，然后王美的那个花它也有龟背竹，
我也有，对，
就是跟他刚刚提的嘛，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自己可能没有办法跟我爸妈常常见面的情况之下，我尽量其实我每天都有打电话给我爸妈，然后都尽量可以聊30分钟一个小时。
哦，对，就是，你跟你爸妈感情真的很好，我真的是蛮羡慕的。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距离也是一种美，你知道吗？我相信可能应该很多听众也跟我一样的那个感受。你反而在家里住久，你就会开始跟家人有很多的冲突。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距离蛮好的。然后久久没看到彼此的时候，其实会互相尊重一下，因为你开始会开始珍惜嘛。
好啦，但反正 anyway 就是用我们的这个经验来跟你说，就是你看，就是我平常这样胡言乱语，但是其实就是要把自己就是不好的一面，或者像小敏要把他不好的一面讲出来，就是这个其实都很需要勇气。所以就是想说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很多的时候你们不要在社群网站上就只看大家光鲜亮丽的一面，因为那些都是只有他们，都是可能都是20%的面向而已，并不是全部。那你也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生活，当然是一定也是会啦，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很多东西就是大家 看不到的，而且你可能听到这里就会觉得哈，好像也没那么好，那我还是不要好了好了。那如果呢，就是你可能跟我们也有类似的烦恼的话，那我会跟你说，就是人生会有很多的遗憾跟不完美，让我觉得就是长大，就是你必须要去接受这一些遗憾跟不完美，然后你没有办法去 fulfill 所有人的期待，但是你可以 fulfill 你自己的期待，就是问心无愧吧，我觉得。
最近就是听到一句话，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他说我们现在就是手上所有的得到，其实都基于某种层面的失去。
对啊，
对，所以就是你要去取舍，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要失，你要失去什么，那在另外一方面你才会得到一些东西。所以没有永远都是你只有得到，完全没有失去。
对，对，我觉得人生有个很大课题，就是你要学着要丢掉一些东西。
嗯哼，因为最近我们实在是心灵受创了，所以我们决定就是要需要好好 休假充电一下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打算就是给自己可能几周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就是去设计接下来可能节目的走向跟内容之外呢，然后我自己呢也打算可能去上一些网络上线上的课程啊，然后让自己有一些进修，然后当然不免俗就是我也需要去思考就是我人生的下一步。对，因为只要转职失败我现在也很茫然。对，然后另外呢我最近也忙着搬家，就是我决定要搬走小镇了，所以呢我现在前一两周也把我的车给卖了。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卖车，然后我很想要跟大家好好就是可以分享一个卖车的好网站，如果大家也想要在德国卖车的话，然后我会把那个连结放在节目的资讯栏。那这个网站叫做 Wir kaufen dein Auto， 就是我们买你的车，就这么简单。对，那原本其实我对网络上卖车其实非常的觉得想说这可信吗？会不会有诈骗集团这样子？但是呢经过这次卖车我完全改观，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方便，然后卖车流程也就是价格也非常的合理，然后基本上呢你只要在他们网站根据他们的步骤把相关的讯息填入，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出估的价格，然后你就可以在网络上直接预约，就是附近你家最近的那个分行，就是这个网站它有一个分行，然后就会有人去鉴定你的车，然后我觉得蛮方便的。所以如果大家呢就是有想要的话，我非常建议大家可以上这个网站去看看，然后基本上它可以把就是你的他可以帮你做 upmeldon， 就是可以像免费像监理所注销你的车子，所以你自己就不用再跑一次公家机关，而且你把那个程序就是办好之后，他三个工作天就可以收到款项。所以我实在很惊讶，就是德国竟然也有这么方便的一个效率这么好的一个服务，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推推。
以后如果要卖车也可以用这个网站卖。
对，因为我原本以为它的价格是你知道从网络上的价格它可能就会知道开很低啊，或者是你去到现场它帮你建价的时候它就会开始砍，就因为你之前不是跟我讲说就是通常都是那种卖车人的那个就是技巧嘛，
对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原本还就是心里准备想说 OK 他们如果要杀我什么我都先说好我回去再考虑，就他们完全没有讲什么，就说 OK 我们就会给你这个金额这样子。
OK 那蛮有趣的，那蛮好，下改天来试试看。
对，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上面的话，假设你在德国想要卖车，你是一个外国人，然后你觉得很，就你要短时间需要脱手，你找不到就是相关的，因为像 COVID 的关系，你也找不到私人卖车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网站就非常的方便。好，那你呢？你想要接下来放假的计划要干嘛？
我要去玩。
这好吗？
好啊，我怎么不好？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门去玩，而且好不容易就是度过了寒冬，夏天终于来了，然后又不能回台湾，那我那么多假要干嘛？就去放假啊。
65岁以上的老人，
对，他们就是65岁的这个 party animal，
就是一堆老人，因为走这些人打了这样子。
对 ，anyway， 就是再来要去做人工受孕，然后可能还要进修一些课程。但是呢，就是人工受孕这件事情，就是我必须要先跟我老板说，不要再惹我生气，否则我生不出来就是他的问题。
你说情绪压力太大。
对，没错。然后之后的话，哦，就是有一件事情是我跟我先生要去做人工受孕的咨询，其实有一点紧张，因为不知道咨询完会怎么样， 就是如果改天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看就是人工咨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蛮紧张，就是有问过一些朋友，可是感觉就是好像要打很多针，要吃很多药，那我觉得很紧张。然后现在就是还有 COVID 的这个疫苗，所以我也不知道，就是如果今天做人工受孕等等，还可不可以打疫苗，就是蛮多问题了啦。但是我就觉得就是那先咨询看看再说这样。
可是还是要先去打疫苗啦，我觉得。
但我还没排到
对对对，但是我们最近看新闻就会讲说，就是可能德国在九月底之前或七月底之前好像至少大家都可以打第一剂了。然后因为在德国的话基本上就是免费打嘛，我知道台湾是自费的嘛，然后因为它就是包含在你的健保里头这样子。
我跟你讲，他如果给我100欧让我打辉瑞我都会打，我现在很想赶快付钱打一打，但是没办法
对，因为你知道我们最近看到，你知道最近不是网络上啊，就你分享了一个照片啊，因为他现在不是就是对于就是打疫苗的人，他就会开始放宽一些政策嘛，
对、啊，
就是你可以不用遵守宵禁嘛，然后你也可以去聚会嘛。然后我记得 你在网络上贴了一个那个照片说，所以现在的夜店都只有好啦。所以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就是今天就刚好就是最后一，就是这一届最后一集嘛。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让我们好两个好好去休个假，把心情呢沉淀一下。然后我们找出更好的节目内容或者是走向的话，再给你们更好的分享，就在德不管在德国或者世界各地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啦，然后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是想要跟我们就是讨拍的人呢也欢迎，就是或者你想合作的一些听众们也欢迎写信到我们的 email 30plusceo@gmail.com 或者是到小贝的那个脸书粉专小贝的冒险求生日记，然后依然就到我们的各大通讯平台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推荐加留言。那就希望在接下来的暑假的日子呢，大家也要过得好好的，然后我们就下一季见咯，拜拜
拜。